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9主日，弥撒主题是“基督与政治”。天主常常利用一些不认识他的人来编织人类的历史，让人们知道，在人类的一切统治上，有着天主全能的统治。波斯国王居鲁士下令通告充军巴比伦的以色列民可以返回祖国，并准许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圣殿。这样，他便在无形中传扬了天主的敬礼。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使我们常能爽快地服从你的旨意，为了你的光荣，诚恳地奉献我们的崇敬。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所提到的居鲁士是一个外邦人，他创立了波斯帝国。然而在天主手中，居鲁士是天主所使用的工具，天主牵着居鲁士的右手，治理着他的百姓，使他成为以色列选民的解救者，实现天主的救恩计划。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伊撒意亚先知书》。上主对他的受缚者居鲁士这样说：我牵着他的右手，使他征服他面前的列国，解除列王的武装。我在他面前开启城门，使城门不再关闭。为了我的仆人雅各和我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我指明召叫了你。我使你成为显贵的，而你却不认识我。我是上主，没有能跟我相比的。我以外没有别的神，虽然你还不认识我，我却武装了你，为使从日出到日落之地的人都知道，除我之外再没有别的神。我是上主，没有能跟我相比的。
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
请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
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不是大地要向上主藏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
请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
因为上主伟大应记颂赞美他，超越众生可敬可畏，众生尽数虚幻，而上主创造了诸天，
请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
各家各户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请光耀上主的名号，期待着疾病进入他的庭院，
请赞颂上主的光荣，
这圣洁的衣冠叩拜上主，不是大地在他面前要站尽，向万民宣布上主为王，他以正义公允审判万邦，
请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在给德萨洛尼人书中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必须保持自己恭敬天主的自由，并加以护卫，超越任何法律以及任何政权之上，同时也必须相信天主也能利用最不利的、最反对宗教的政治局势来实现他自己的救恩计划。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德撒洛尼人前书。保禄和席尔瓦诺及茂德写信给在天主父及主耶稣基督内生活的德撒诺尼人的教会，愿恩宠与平安赐给你们。我们常常为你们大家感谢天主，在祈祷时常纪念你们，在天主和我们的父面前不断地纪念你们因信德所做的一切，因爱德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坚忍。天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知道你们是蒙召选的，因为我们把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是用言语，而且也是借着圣神和德能，以及充足的信心。
在今天的福音中，记述耶稣对于政府官长的观念。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所设的问题陷阱时，划清了一条信仰与政治的分界线，告诉我们政府的权力虽然来自天主，其所定的法律理应受人民的尊敬跟服从，但政府的权力范围只限于处理那些有关人世间大众的利益。现在我们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法利赛人去商讨怎样在言谈中设计陷害耶稣。他们派了自己的门徒和黑洛德党人 到耶稣跟前说，老师，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按真理教导天主的道路，不顾忌任何人，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破他们的恶意，就说，伪君子，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呢？拿一个税币来给我看看。他们便递给他一块银币。耶稣向他们说，这是谁的肖像和名号？他们对他说，凯撒的。耶稣便对他们说，那么凯撒的就该归还凯撒，天主的就该归还天主。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29主日。如果耶稣必须接受今日学校的考试，那么耶稣铁定要被死当了，因为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中答复法利赛人的问题时，根本就是答非所问。至少耶稣回答问题的方法实在是太迂回了，一点都不直接。不过或许有些人还蛮喜欢耶稣答复问题的方法，你问他们你好吗，他们的答复不是好或不好，却是谢谢你的关心。好迂回哦，迂回到根本不成为问题的答案吗？在今天的福音里，耶稣被问到一个问题，给凯撒纳税可不可以？而之所以有这样的问话，其背景是在耶稣的时代，巴勒斯坦属于罗马帝国统辖，为此犹太人该给凯撒纳税。为犹太人来说，他们是天主所特选的民族，所以在圣殿内他们仍然使用犹太人原来固有的货币。可是一出圣殿，迫于法令，则应当使用罗马帝国通行的货币。因此不论是上捐纳税或是民间流行的货币，都是罗马帝国的钱币。但是犹太人他们彼此常常思想讨论，在良心上是否应该给剥夺自己主权的外方民族纳税，因为他们只认定天主是他们的君王。给外邦民族纳税等同于侮辱犹太人的信仰，也等于是放弃了他们自己在墨西亚神国中所应享有的那份权利。所以这个问题最简单最直接的答案，不是是就是不是嘛。但是耶稣知道提出问题的人他们的心所怀有的恶意，所以耶稣偏偏不照他们所构陷的答案去回答。如果回答了是，那么这答案为民族自尊心比较强的犹太人来说，一定让他们觉得受到了侮辱，甚至造成宗教上的难堪。因为天主的选民怎么能够给一个外邦的皇帝纳税呢？这答案可以说是完全违背犹太人的期待的， 因而一定会让许多的犹太人没办法接受。尽管如此，税还是要纳，不缴纳不行。所以耶稣无论回答是或者是否，都会受到批评，也会受到指控。根据耶稣的许多同胞他们对宗教的渴望，如果耶稣说不可以给凯撒纳税，我们是天主的子民，我们只该给天主纳税，给凯撒纳税会成了外邦势力的同盟，所以不能容许。如果耶稣是这样回答，那么法利赛人铁定就要在罗马当局面前控告耶稣是颠覆分子。事实上，圣使路加在耶稣的苦难史叙述当中，不就说耶稣被指控阻止给凯撒纳税吗？所以如果耶稣回答可以给凯撒纳税，那么人们便可以控告他不是天主的真正信徒，而是外邦势力的同盟。这些想谋害耶稣的法利赛人，就是想让耶稣里外都不是人吗？当然，耶稣看穿了这个圈套，便以他的上智找出了不受到损害却又能走出圈套的方法。于是他对这些法利赛人说，假善人啊，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拿一个钱币碎币给我看看。他们便递给他一块钱币。耶稣问他们说，这肖像和名号是谁的？他们回答说，凯撒的。于是耶稣对他们说，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耶稣做了智慧的答复，没有陷入那给他圈起来的圈套里。耶稣的反问让法利赛人明白，罗马人虽然统治他们，但也让他们获得物质上的利益，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也使用罗马钱币，不是吗？所以耶稣告诉他们，凯撒的就该归凯撒，同时也肯定了向罗马帝国纳税的正当性。如此一来，耶稣既不能被指控拥护异教徒政权，也不能控诉他拒绝服从凯撒而将他掐尖入狱。是啊，耶稣的答复真的又得体又有智慧。耶稣的这句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如今已经成为我们基督徒向政府纳税的准则。是的，基督徒也应当是国家的好公民，更当在纳税这一件事上以身作则。我们不能搞欺骗，想尽办法偷税漏税，这些都是非法的行为。纳税人没有如实的申报收入，或肆意夸大扣税的部分，为了可以避开该缴的税额，这和避免缴不该缴的税两者之间是有着显著的区别的。相形之下，避免缴不该缴的税是指采用合法的方式，在最大的程度上减少自己上缴的税。 基督徒，当然有自由去利用所有合法的手段把税收减小到最低程度。比如说，如果纳税人愿意把一定比率的收入捐给慈善机构或者是教会，他便能根据税法获准从自己的调节总收入中减免税额。的确啊，弟兄姐妹们，按照耶稣的教导，人民有纳税的义务。然而，譬如说在美国，如果国家的政府浪费人民的税收，或者是使用不当，特别是当税收被使用在违反基督徒信仰的法案或专案中的时候，基督徒就会竭尽全力来促进税收制度的改变和改革，并且积极监督政府必须削减过多的政府开支，精简庞大臃肿的政府官僚机构，制止政府对钱财的恣意挥霍，以及抗议政府滥用资财等等等等。不过不管如何，向政府纳税是必须的，我们应当奉公守法，积极主动地尽一个基督徒公民的义务，服从政府的权利。而事实上，世上的政治权力的存在也符合天主的意愿，因此我们在新约当中，保禄和伯多禄，我们都看到他们也规劝基督信徒要服从政治权力。有时候即使是面对一个异教徒的政权，就如在今天读经义里面，天主召教的根本不认识他的外邦波斯国王居鲁士，并给他付了油和起了一个名号。以赛亚先知这样说，天主牵着他的右手，意思是什么？也就是天主引领他，并赐给他力量去完成天主所派遣的任务。居鲁士这位异教国王，于是成了天主手中释放以色列子民，让他们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工具。居鲁士是波斯和马代的国王，但天主愿意的话，他还是可以做天主的工具。事实上，这篇取自以赛亚先知书中的读经，就是在为我们今天的福音主题预做准备。它的内容所涉及的虽然不是凯撒，却是异教的波斯国王居鲁士啊。但是弟兄姐妹们，耶稣的道理到此还没有结束。当耶稣说了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之后，耶稣又紧接着说，天主的就该归还天主。前面的一句话让我们想到世俗，因为我们总要顾及每天的生活需求嘛。但是后面的一句话更是提醒我们，该要先对天主忠心，因此不应该把属于天主的那份东西归于世俗，归于政府。我们理当敬拜和忠实于天主，并且要牢牢记住，正因为是天主赋予了政府能力、政府权柄来管理百姓之事，所以政府才得以存在。当政府的权力超出了天主所授予的使命和许可权范围，这样的政府 就不再拥有对公民的支配权。早期教会刚刚创立的时候，罗马当局命令宗徒们不准谈论关于耶稣的事。宗徒们告诉这些官员们，他们不能不把他们所听到的说出来。因此，尽管政府用鞭笞、用拘押、用监禁等等各种方式来迫害基督徒，来威胁基督徒，来恐吓基督徒，但是基督徒依旧义无反顾地向人民宣讲对基督的信仰。宗徒们显然认为，当政府开始限制他们敬拜天主和宣传福音的自由的时候，政府的权力就应当终结。而在民主国家里，我们相信政府的权力来自老百姓，而天主赐给人民某些不可予以剥夺的人生最基本的权利，也就是天赋人权。因此，人民之所以支持政府，是因着政府它能够帮助人民，造福人民，以及做个人所没有办法办到的一些事。因此，在一个人民做主的社会里，凯撒不是指领袖、总统、总理，不，凯撒在一个民主国家的社会里，指的就是全体民众。所以，当耶稣要我们把凯撒的东西还给凯撒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了解耶稣的这句话，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有对他人福利负责的那个使命。所以呀，我们基督徒不应该独善其身。那些备有条件的基督徒应该努力在政府部门任职，以为更多的民众去谋福利。基督徒也应该成为见多识广的公民，踊跃投入选举活动，并且全方位地积极参政及议政，在政府的各级部门担任政治家或充任国家的公仆。因此，弟兄姐妹们，耶稣借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这样的回答来说明那代替天主管理百姓的政府的责任之外，同时也说明了人对天主的义务。当然，人属于政权，所以人对国家有当尽的义务，就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纳税。而人更属于天主，不是吗？所以岂能没有对天主该尽的义务？在创世纪里就说到了，我们人是按天主的肖像所创造的，因此在人身上就刻画着天主的肖像，在人的生命中就运行着天主的气息。为此，第二世纪的教父戴尔都亮向教友们这样说：有凯撒肖像的钱该还给凯撒，有天主肖像的你就有义务该还给天主。是啊，弟兄姐妹们，有凯撒肖像的是什么？就是权力嘛，权势嘛。凯撒是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庞大帝国的统帅，他自认为他代表无上的权力，他认为自己是天上地下没有任何其他权力所可以比得上的。 所以他的眼里既没有人，当然也没有天主。他的五百官必须向他歌功颂德，所以他昏了头，以为自己就是人上人，甚至是神，因此让他的臣民向他顶礼膜拜。然而有天主肖像的你啊，你却该是神贫的、哀痛的、为义而受迫害的，而你的名号就是基督徒。有凯撒肖像的是什么？是毁灭啊！凯撒的军队所向无敌，无论是古代的欧洲，或者是近东的巴勒斯坦，人民死伤累累，造成了极大的灾害。毁灭就是凯撒的实验，他不容许殖民地的老百姓发出怨言，他不准老百姓抱怨，他不堪罗马政权的残暴，揭竿而起的人民就遭到惨无人道的镇压，处以十字架的酷刑。耶稣不也是死在十字架上吗？然而，弟兄姐妹们，有天主肖像的你，你却该是温柔的、怜悯人的、缔造和平的、饥渴慕义的，而你的名号叫什么呢？就叫基督徒。盼望我们都能够如同今天的读经二，保罗在德撒洛尼人前书当中所说的一样，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因着信德而行动，因着爱德而受劳苦，因着盼望而坚韧不拔。是啊，在信望爱当中，我们就能越来越远离那因罪而在我们身上所形塑成的凯撒容貌，而越来越回归天主创造我们的原初本相，也就是越来越孝事天主。弟兄姐妹们，但愿我们能从这信仰的锻炼过程当中去得到超群生命的造就以及提升。阿们。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前东德共产党在宣传唯物论时，相信人类是一切工作的创造者，相信科学，相信智慧，相信物质的永恒存在。然而事实证明，天主才是一切生命的来源和目的。除非栖息在天主内，我们的心灵将不会得到平安与喜乐。让我们一起祈求天主，在生活中能够更了解天主，更依靠天主，并认识天主才是我们唯一的主。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
向前。